弟兄姊妹平安。在马可福音一开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马可第一句话就说，这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这个字，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字的动词是宣讲的意思。所以在圣经里面，四本福音书基本上并不是在记载耶稣生平，而是在宣讲这位耶稣基督。因此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想耶稣是这卷书的主角。我们每次在阅读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仔细的来看到底这位耶稣是谁。今天我们看的这两段经文就是很清楚的向我们启示出来这位耶稣到底是谁。首先我们刚刚读的第一段经文，我们看见耶稣他讲完比喻以后，天色晚了，他就叫吩咐门徒上船渡到海那边去，也就是渡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在加利利海，我想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一起到这个以色列去。加利利海是一个大湖，其实并不是真正是一个海，但是这个大湖呢，它的湖面大概是在海平面以下6000英尺，所以它是低于海平面。在湖的四周有高山环绕，当然这个高山不是真的很高的山啊，不过是比较高的丘陵地。所以每当在海面上有暖的气流上升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个冷的气流从海的西南角有一个峡谷，就把冷的气流从这个峡谷吸进来，于是就形成一股劲风，就直扑在海面上，以至于海面上霎时之间就会起了狂风巨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加利利海会有这种风浪。但是这种事情发生通常都是在下午的时间，很少发生在早上跟晚上。而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这个风浪是发生在晚上。我们晓得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是很有打鱼的经验的渔夫，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晚上是很不寻常，也非常的危险，以至于连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感到非常的害怕。那当这个风浪发生的时候，到底耶稣在做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波浪打到船里面，船几乎都要满了水，可是耶稣却在船尾，他深深的在那里沉睡。耶稣的沉睡显明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经过一天耶稣他的工作，他的教训人，他已经非常的疲倦，所以他就在船尾沉睡。这表明耶稣他实在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跟我们一样，他的身体也会疲乏，所以他累了他也需要休息，需要睡眠。但是耶稣在船尾沉睡，在这么大的风浪之下，波浪打到船里面，甚至船要满了水，他还可以安心的在那里沉睡，这还有另外更深的意义在里面。这显明耶稣对天父、对父神的信心，他完全的信靠他的天父。原因是他知道父差他来有一个使命让他完成，而父有他的时间，耶稣知道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虽然风浪这么大，他知道父的时候没有到，因此他不至于丧命，所以门徒也不至于丧命。这是耶稣在那里沉睡，他的平安显出他对父神的信心。但是我们看见门徒在这个风浪当中，他们有什么反应？首先他们看见耶稣沉睡，他们对耶稣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他们不能从耶稣的沉睡里面来看见这是耶稣对父神的信心，而耶稣信靠天父就保证门徒也不至于遭害。但门徒看不见这一点，他们所看见的是在这么大的风浪底下耶稣竟然在那边沉睡，他们以为耶稣在他们遭受危难的时候竟然是漠不关心，所以他还可以在那里沉睡。所以门徒他们就摇醒耶稣，他们就带着责备的语气对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 这是一个抱怨，他们抱怨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好像对他们漠不关心。在福音书里面，特别马可福音后面下礼拜我们讲的第五章后面一段，我们可以看见还有好几次门徒对耶稣说话是显出相当的无礼和鲁莽，门徒这样子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耶稣，也显明一件事情，显出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在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们也像门徒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也遭遇人生的一些风浪，有时候我们生病，有时候我们失去我们的工作，有时候我们遭遇一个困境，或者我们遭遇很大的灾祸。不管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我们也像门徒一样，很多时候在我们很苦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漠不关心，神好像没有看见，他好像丢弃我们。所以在士师记第六章讲到米甸人来攻击犹太人，有一位士师叫做基甸，当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但是基甸的回答，他说，如果耶和华真的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样的事？他说，我们的先祖岂不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曾经领我们出埃及吗？他那个奇妙的作为现今在哪里呢？他为什么他岂不是丢弃了我们吗？我想我们常常都可以跟门徒认同，我们也常常在我们人生的风暴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看看耶稣对门徒的抱怨，他怎么样来回应。首先耶稣照着他们的请求，耶稣就用话来斥责这个风，而且吩咐这个海说，静了吧，住了吧，于是风浪就平静了。我们从这里看见耶稣他的话带着权柄，他不用做什么，他只要用他的话来吩咐这些风浪，风浪就听从他的命令，就平静了。耶稣不但斥责风和海，我们看到耶稣他也责备他的门徒。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里耶稣把胆怯跟信心形成一个对比。如果一个人有信心，他就不至于胆怯，但是在这里门徒胆怯，所以耶稣说他们没有信心吗？他们的胆怯显出他们的小信，这跟耶稣的有信心就形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但是耶稣责备门徒没有信心，并不是责备他们不相信耶稣的能力。如果门徒不相信耶稣有能力拯救他们，他们不会对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因为他们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他们也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他们的小信，他们缺乏信心，不是不相信耶稣有能力，他们的小信是他们不认识耶稣是那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而神救赎的能力是在耶稣的里面，并且神也要在这个救赎的能力也要借着耶稣来显明出来，他要来拯救世人。所以在耶稣没有完成神的使命之前，耶稣是不会丧命的。所以他们的小信，耶稣责备他们缺乏信心，是他们对耶稣是弥赛亚，神要借耶稣来拯救这些世上的人，对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明白，他们缺乏信心，他们不知道既然神要借耶稣做这样的事，那么在时候没有到以前，耶稣是不至于丧命，所以他们也是很安全的。好，但是我们从上礼拜我们看的耶稣讲比喻，耶稣曾经说过，天国的奥秘不叫外人知道，只叫门徒知道。而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却责备门徒缺乏信心，所以这一段经文跟前面的经文连在一起，马可写的时候把他们放在一起，马可也要我们进一步看见，虽然这些众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但是其实门徒他们的理解跟众人在程度上 也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不理解跟众人的不理解，不是种类的不同，而是程度上的差异。他们事实上跟众人也是不完全认识耶稣，所以他们的眼睛还是十分的眼瞎，他们的里面也还是充满了很多的误解。不但是众人对耶稣有误解，连门徒对耶稣也仍然充满了很多的误解，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来向耶稣提出个抱怨。好，那么但是我们接下来去看门徒，他们听见耶稣看见耶稣斥责风浪，也听见耶稣责备他们的话，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原来风浪很大的时候，他们心中惧怕，现在耶稣把风浪平静了，他们的惧怕并没有除去，相反的，他们更加的惧怕。但是现在他们的惧怕是因为耶稣这个人，以至于他们心中产生很大的惧怕。不但他们心中惧怕，而且他们彼此对问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从他们的惧怕跟他们彼此的问话，我们可以看见门徒还是不明白耶稣真正是谁。虽然耶稣的权柄延伸到自然界，他们看见了，这个对他们的信心确实有一些帮助，但是他们发出这样的问题，就显明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完全真正的明白。所以他们对于耶稣的责备，耶稣责备他们缺乏信心，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所责备的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事，他们还不能完全认识他，他们对他还是缺乏信心。所以我们看见小信的根源就在于我们不能够看超越事情的表面，而看到事情背后那个属灵的实质。所以门徒看见耶稣平静风浪，但他们还是不能够看超越这个事情的表面，来看见背后那个属灵的实质，来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他是那位弥赛亚。然而马可把这个他们的问话记载下来，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暗示了答案，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熟悉圣经，熟悉旧约的圣经，他们都知道耶和华神是掌管风和海的。耶稣平静风浪，不仅显出耶稣的能力，更是启示耶稣就是那位一切受造之物的主宰，他掌管万有，他具有神才拥有的绝对的权柄，所以他是历史和大自然的主宰，他在一切的时间、一切的空间、所有的受造之物当中，他以他绝对的主权来掌管、来行事。所以耶稣就是那位基督，他是君王。在这世界上，我们知道没有不起风浪的海，因此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也不会不遭遇人生的风暴。在马可写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读者，他们这一群基督徒是在罗马政府猛烈的逼迫之下，所以马可写马可福音给他们，要他们来认识这位基督。马可要他们把他们的眼目从看得见的这个吞吃他们的这个人生的风浪，把它转向定睛注目在那位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有权柄统管万有，也有能力来拯救我们，而且与我们同在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虽然也许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可以知道耶稣的能力能够拯救，耶稣也与他们同在，但是急祸不然，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他。我记得 差不多是20年前，我们的老二，他从小身体很虚弱，常常生病。那一年我们已经到了美国芝加哥，庄老师在那边读他的博士学位。有一次我们的这小女儿生病，她一生病总是发很高的烧，105度到106度的高烧。那一次生病，她持续发高烧有5天之久。虽然我们第二天已经带她去看医生，医生也已经给她开了抗生素，所以已经在吃抗生素。通常她只要吃一天，这个烧就会开始降下来，因为这个发炎能够控制住。那医生诊断她是中耳炎，但是抗生素吃了几天，她的高烧一点都不退，不管我给她吃什么退烧药吃下去还是一点都不退烧。所以我们熬了5天，我们只好把她再带去给医生看。那天是周末，医生看完以后，他说他也没有办法再查出是什么原因，所以他就要我们到大医院的急诊处去给他验血，因为他那里不能验血。所以我们就急急忙忙带着他就去急诊处。在急诊处经过4-5个钟头的等待跟煎熬，终于那个医院的医生给他做了检验，但是他们判断还是中耳炎。既然已经在吃抗生素，既然没有什么效果，所以他们就给他换了一种抗生素。所以差不多傍晚我们才很疲倦从医院出来。当我们从医院出来打算去药房买药的时候，就发现庄牧师的整个皮夹不见了，所有的证件所有的钱都在里面。于是我们只好回到宿舍，我们去跟同学借钱，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可以随时提款，不过就算能提也没有这提款的卡，我们去借钱。等我们借到钱的时候，大部分的药房都关门，因为那时候很少24小时的药房。所以我们再去打听，庄牧师在开车到很远的地方一个24小时的药房再去买这个药。当他开车去买药的时候，我一个人跪在神的面前，孩子发5天的高烧一点都不退，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当我们终于查出原因要去买药，又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我真是觉得非常的无助。不但觉得无助，而且我开始有许多的忧虑。我想到这个这么高的烧到底会不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甚至想到这个孩子的生命会不会因此就被取走。但是当我在这样的祷告当中的时候，圣灵提醒我神的话。耶稣曾经说，我父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够从我父的手中把我的羊夺走。所以当神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心中的惧怕完全除去。我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孩子在神的手里面，神可以医治他。但是即使神的旨意没有要医治这个孩子，我也不怕，因为他是属神的，撒旦也不能够把他夺走，他已经是神的儿女。所以神，我们的父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够把他的羊从他的手中夺走。我就非常的平安，我没有惧怕，不管这个结果是什么，我知道我认识我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所以这个平静风浪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大自然的主宰。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第二个记载，耶稣他和门徒既然渡到海的那一边，就是加利利海的对岸，这边是外邦人的地区，圣经上说是格拉森人的地方。当耶稣一下了船，就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人，这被鬼附的人就迎着耶稣而来。那我们看见圣经上怎么样描述这个被鬼附的人，圣经上说他从坟茔里出来迎着耶稣。我们知道巴勒斯坦的坟墓跟我们今天在美国看的坟墓是不一样的。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看过耶稣有一个坟墓类似是耶稣埋葬的坟墓。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坟墓是在这个石灰石的岩石里面，他挖出洞穴， 有些是天然的，有些是他们挖掘出来的。因此在这个石灰石的洞穴里面，他们把死人埋葬，死人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就是住在这样的洞穴，这种坟茔的洞穴里面，一个简陋的地方。那么我们晓得，对犹太人来说，坟墓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被鬼附的人是不洁净，他住在门坟墓的地区，这的确跟他的不洁净是能够符合。他不但是从坟茔里面出来迎着耶稣，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够捆得住他，不管是铁链或者是脚镣都不能够捆住他。虽然有人曾经试着用这些想把他捆住，但是他的力量非常大，就把这些铁链通通把它挣断了。我们看见他具有非常的力量，这种非常的力量是来自于巫鬼所赐给他的能力。不但如此，而且我们看到他在坟茔的里面常昼夜在坟茔中，在山中喊叫，所以他昼夜常常在那里大声喊叫，而且他还用石头砍自己，他企图要伤害他自己。不但如此，当耶稣把巫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坐着穿上衣服，所以他在被鬼附的时候他不穿衣服，这显明他也完全没有失去了这个人性的这种尊严。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个巫鬼就控制了他的人格。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他跑到耶稣面前，他说话是巫鬼在他里面说话，但是当巫鬼在他里面说话的时候，有时候用单数，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有时候有单数，有时候又用复数。耶稣问他，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叫群，因为我们人多，就再三恳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巫鬼，他就完全控制了这个人的人格。那么我们在台湾来的人，我想我们都知道，在台湾有一种人叫做鸡童。这些鸡童就像这里被巫鬼附的人，他们的显出的这个表现跟圣经的描述非常的类似。在台湾的鸡童，他们做法的时候，他们就是拿刀拿剑来砍自己，刺自己，把自己身上弄得浑身是血。他们也会好像说所谓的神明附身啊，这些鸡童他们就会在沙盘上写字，或者他们会讲话，就是很像这里的这些现象。而且呢，这些鸡童因为我认识一个姊妹，她的学生，她在国中的学生，许多人都是不少，她班上学生都是鸡童，他们过的一种生活是一种非常可怜的生活。这个鸡童做法看起来好像他很勇武，很有能力，其实他们的身体都是非常的多软弱多病，就是他们的身体是非常的不健康。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当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迎着耶稣而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看见耶稣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当圣经说他远远看见耶稣，跑过去拜耶稣，而且恳求耶稣，但是第 五章第八节却告诉我们，他这样做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所以这个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耶稣，向着耶稣走的时候，耶稣就首先主动的来施行拯救。耶稣主动的吩咐巫鬼说，你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耶稣主动的来拯救他，因为耶稣看见他内在外在所受的苦是何等的大。所以后来耶稣他得医治，要求与耶稣同在，耶稣打发他回去说，你把神向你所行的大怜悯告诉你的家人。所以耶稣主动的来拯救他是出于神的怜悯。耶稣看见他的苦，知道他不论是内在外在都受很大的煎熬， 所以耶稣主动吩咐污鬼从他身上出来，然而这个污鬼他就跑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面前。这个跪在耶稣面前并不是一个心悦诚服的敬拜，这是他不得不屈服在耶稣的面前。然后他就对着耶稣喊叫，他说至高者的儿子耶稣，他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他认识耶稣是谁，耶稣他知道耶稣是神。但是污鬼虽然认识耶稣，可是污鬼却不信他，不但不信他，而且污鬼还恨他。这是污鬼他虽然对耶稣有认识，却不降服于他。而他恳求耶稣，他说我恳求你，我指着神，他说我指着神恳求你，这是一种启示的话，他求耶稣不要叫他不要受苦。这个耶稣求耶稣叫他不要受苦，可能是指在末世的一个刑罚。因为在马太福音记载同样这件事，马太福音记载他说时候还没有到，你竟上这里来叫我受苦吗？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指将来有一个时候，这个污鬼他要永远的被拒绝，他要承受永远的刑罚，所以就在永远的痛苦里面。因此他求耶稣不要叫他受苦。于是耶稣就问他，你的名叫什么？这污鬼说，我的名叫群。群这个字不很清楚是什么意思，不过很可能是罗马军队的一个军团。罗马军队的一个军团差不多有6000人，所以这里写明这个人身上所附着的污鬼的数目是相当的多。我们看后来他附着猪，这个猪闯下山来也有2000条猪，所以这个人身上有一大群的污鬼附在他的身上。于是这个污鬼就再一次恳求耶稣，他说不要叫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他说这山坡上有一群猪，你就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面去，让我们附着猪。耶稣就准了他们，于是他们就往猪群里面附着这一群猪去。那我们晓得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不洁净的，所以再一次这个猪也是适合污鬼去附着的地方。耶稣准了他们，他们就往那个猪群去。我们看见耶稣不但吩咐这个污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而且他们要求耶稣打发他们往猪群里去，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对污鬼具有掌管污鬼的权柄。而耶稣掌管污鬼，赶逐污鬼，这就显明是神国度的能力临到。在马太福音讲耶稣赶鬼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说耶稣靠鬼王赶鬼，耶稣说如果我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神的国度，神的治理已经因为耶稣来到就临到这世上。今天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来赶逐污鬼，我们知道神的国，耶稣的权柄是可以制服这个污鬼的作为。好，那么这个污鬼，我们从这段记载来看，它附在人身上，附在牲畜身上有什么目的？污鬼附在人跟牲畜身上，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毁坏神的创造。人和这些牲畜都是神所造的，当污鬼附在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前面这个被鬼附的人的那个光景，我们可以看见当鬼附在人身上的时候，他就把人里面那个神的形象把它完全扭曲，而且要毁坏我们里面这个神的形象。所以这个污鬼就扭曲这个人对于现实的一个感受力，而且这个污鬼他就控制这个人的人格，所以这个人他甚至失去对自己的认同，他还想要伤害他的自己，伤害他自己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污鬼附在人身上，而污鬼附在猪身上，我们看到这一群猪就闯下山来，就 淹死在海里面。所以乌鬼他附在人跟牲畜身上，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毁坏神的创造。他不但会把他们扭曲他们的形象，而且最终他要把他所附着的这个祭主把它完全的毁灭。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每一次被鬼附的人，像有一个癫痫病的孩子，这个乌鬼就屡次把他摔在水里跟火里。所以乌鬼就是要来摧毁神的创造。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救恩，耶稣把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拯救了他。耶稣的救恩带来什么呢？耶稣把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以后，我们看见就使这个人整个人性就完全恢复了。所以当城里面的人看见这个人坐在耶稣的面前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这是表示说这个人他恢复了他正常的人格，耶稣使他恢复他完全的人性。同样，今天我们是在罪的捆绑之下，我们也都在撒旦的权下，我们所作所为所行所言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罪使得我们失去神造人原有应当活出神的形象那样子的一种生活。然而当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从这个罪的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圣经上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就好像这个被鬼附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是一个脱去我们原有的旧人，我们的心智被更换，改换一新，然后我们就穿上这个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于是基督救赎我们，使我们恢复了当初神造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活出真正神造人是以神的形象造的这样的一个荣耀，使神的名能够得到真正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救恩的品质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好，但是当耶稣行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当地的人他们听说就都聚集来观看，看见这个被鬼附的人得医治，坐在那里穿上衣服，他心里明白，就是他有一个清楚的思想，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些众人，他们没有说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人能够蒙耶稣的拯救心里欢喜，而且他们看见耶稣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反而要求耶稣离开。这就显出这些众人他们真正的价值观在哪里。他们是非常的自私，他们的价值观显出他们看重这些猪过于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们对这个被鬼附的人缺乏真正的怜悯。不但如此，他们也看重这一群猪过于这位救主，因为这些猪就这样闯在山崖，使他们有一大批财产的损失，所以他们央求耶稣赶快走，不要使我们有更大的损失。他们看重这些猪过于这位救主，以至于他们拒绝了耶稣。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玛利亚曾经把一瓶极贵的香膏打破来膏耶稣。玛利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她看见耶稣的宝贵，所以耶稣称赞她说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但是门徒并不是这样看，门徒并不认为这是一件美事，门徒反而责备她，甚至他们非常的愤怒。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不但影响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的价值观也影响我们对神的态度。所以我们从这些群众的反应，我们也可以来看我们自己，也像一面镜子可以来反映我们，我的价值观是如何， 我的价值观是不是影响我对别人的态度？更重要的，我的价值观影响我对神的态度。好，然后我们看这个被鬼附得医治的人，他有什么反应？这个人他就耶稣上船的时候，他恳求与耶稣同在。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说他拣选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与耶稣同在。所以这个人恳求与耶稣同在，意思就是他要求耶稣，他要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却不许，耶稣打发他回去，耶稣说你回家去，到你家属那里，把主为你做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耶稣不是不许他跟随耶稣做门徒，耶稣是要他以实际的行动来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以耶稣打发他回去。我们看见这个人他怎么来回应呢？他就走了，在底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这个人他真诚的愿意跟随耶稣做门徒，他虽然要求与耶稣同在，耶稣没有许可他，耶稣要他以实际的行动来做门徒的时候，他就顺服耶稣的吩咐，他就在底加坡利把耶稣为他所做何等大的事向那里的人传扬，众人听见都稀奇。所以他这样的顺服显明神的国临到他的身上。耶稣曾经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换句话说，只有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神的国是神得胜的掌权。所以当一个人顺服神，完全遵守神的旨意，这个人他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跟随耶稣，顺服基督，听从他的命令，这个人神的国已经临到他的身上，他已经是在神国里的人。好，但是这整件事情也显明，还给我们显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晓得格拉森人地方养猪，这个地区绝对不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因为猪是不洁净的，所以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而底加坡利是在约旦河的东边一块地方，在北边加利利海约旦河东的一块地区。这底加坡利是十个城市的意思，所以是约旦河东十个城市的一块地方，是在叙利亚的境内。在那个地方所居住的人是混杂的，所以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而这个被鬼附得医治的人，他成为耶稣所差遣的第一个宣教士，到外邦的地方去宣扬基督的福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启示，虽然耶稣的事工主要是在以色列和犹太人中，他打发门徒去传道，他也是说撒玛利亚的城不要进，要先往犹太人的村庄去。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福音是要向普世来宣扬。而这一位被鬼附的人，当他顺服耶稣的吩咐，他成为耶稣所差派第一位宣教士，往外邦的地区去宣讲这个福音。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到底是谁。在我们人生的风浪，所遭遇的风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认识他是那位掌管宇宙、掌管大自然、掌管历史的主？他也是有能力拯救我们并且与我们同在的神，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免于害怕。在我们人生的价值上，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他是那位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和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的救主？他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过去心中满了苦毒、增进、嫉妒、仇恨、凶杀，从今以后 我们里面充满了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过去我们看重的是物质的，是看得见的，现在我们看重的是属灵的，是看不见的。像保罗，当他受很大的逼迫跟患难，他可以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所顾念的不是那看得见的，是那看不见的。但愿我们的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他是谁。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这到底是谁？他有权柄把污鬼赶出出去，也有权柄吩咐污鬼离开这个人。他要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仅是宇宙自然界的主宰，他也是掌管污鬼的主，他更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感谢神，借着主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真是认识耶稣他是怎样的一位主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像门徒一样，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是那么眼瞎，还是充满了许多的误解。求主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耶稣是谁。在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我们不至于像门徒那样子心中惧怕，我们知道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害怕，有主与我同在，主的能力、主的同在都可以拯救我们。即使我们身体要殉道，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主啊，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了你的救赎，你已经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是脱去我们的旧人，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使我们穿上这个新人，满有你照你形象所创造我们那样的真理、仁爱和圣洁，使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你造我们的目的，让你自己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